读经，以下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6:6-7以及《箴言》4:23。请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投影电视，由思会者读，请会众来思想。《撒母耳记上》16:6-7，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不忘初心，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
喜乐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敬拜，一起敬拜神是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上帝特别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你一生当中最重要是你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我们从一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心跟别人不太一样，这颗心神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期待我们每个人能够看见这颗心为什么这么讨神喜悦，这颗心是一颗怎样的心。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一位王叫做扫罗王。这个王神在众人当中拣选他出来，神很祝福他，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赐给他一颗新的心。带着这颗新的心，这一个人他意气风发，他所向皆靡，他到哪里都受到人的开始不受人尊重，后来到哪里都受到人的尊重，甚至让他的敌人腓力士人看到他都很害怕。可是就是在他一切都很顺畅，神大大使用他，高举他，荣耀他的时候，他志得意满，他不把神放在眼里，他以自我为中心，他抓取自己的一切，他没有好好爱上帝的百姓，他贪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仆人责备他，他不听，他用很多的话术试图欺骗上帝，欺骗人，也欺骗他自己。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上帝一次两次给他机会，他不悔改，他不要听，他就是要他自己所想要的，犯错了去把责任推给上帝的百姓。弟兄姐妹，当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不得已，上帝就要找一个王来取代他。上帝要把他的王位夺走，赐给另外一个人。撒母耳基本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情感情义的人，他舍不得这一个王，他高的这个王。所以当神跟他说的时候，当然撒母耳顺服，神说你去耶西的家，到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那么耶西呢住在伯利恒。耶西是谁呢？耶西的曾祖母大家应该都认识，叫做路德。这样想起来了，他的曾祖母就是路德。那么路德的孙子呢就是耶西。耶西是谁呢？耶西是大卫的爸爸。所以神说你到伯利恒这个城耶西的家里面去，我拣选了一个，他们家里面我拣选了一个孩子当以色列人第二任的王。所以撒母耳冒着生命的危险，很有可能就会被扫罗王杀掉，因为这个消息是很公开的，扫罗王知道他可能要被取代。那么撒母耳去高利的时候，他就到了耶西的家。到了耶西家里面去以后，那么耶西知道了，就是在我家里面的儿子里面要选一个人出来当以色列人第二任的王。那么他就把他大儿子到第 七个儿子，他一共有八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后来夭就死了，所以啊，你在别的经文看他只有七个，其实他是八个。那这七个他把他叫来，那么撒母耳一看到，哇，老大，身材高大，样貌 很有王的样子，我不知道王的样子是什么，不过以中国文化讲是方面大耳，是不是啊？这个，反正他一看他那个样貌、外貌跟身材，身材就跟我们今天一中挺拔，俊俏，我没有把你跟以利亚相比了，我只是说，所以撒母耳一看他说，哇，跟我高的第一个王扫罗王也是高人一个头啊，所以啊。这个撒母耳就认为啊，就是他了。要高的时候，耶和华就说了，不是他。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跟身材高大，我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我是看内心。那就一个一个在他面前过去嘛，那一个一个都不是啊。那都走完了以后，撒母耳说，没有一个是耶和华指示我是王的。他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们都来了吗？没有一个是啊。这个时候耶西才突然间想起来，我才说，哦，还有一个小的。各位不要觉得小，像什么正道啊，像什么这些啊，不是啊，其实他已经差不多十八岁了。所以就说，哦，还有一个在放羊。撒母耳说，立刻把他叫来，否则我们今天不用餐。哇，耶西就快马加鞭哦，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啊，这就把这个大卫找回来啊。那一找回来，撒母耳一看到这个孩子啊，我从来没有否认外貌的美好，颜值高是罪啊，因为圣经上讲啊，大卫怎么样？面色红润啊，很俊美啊，很俊美啊。所以你如果身材高大，长得俊美，上帝一点都不是说你不好哈，只是上帝强调的是看内心啊，看内心。上帝就告诉撒母耳说，就是他，就是他。哇，这三个字了不起啊，就是他。哇，撒母耳赶快告诉他，从那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充满大卫。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说啊，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啊，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神单单选择大卫，这么多的哥哥，七个哥哥，哎，我觉得大卫真的很悲惨哦。如果你有一个哥哥，你就要注意了哦。你有七个哥哥，哎，而且很显然，后来在战场上，他大哥对他一点都不友善，对不对？一点都不 friendly 嘛，对不对？箭头骂我，箭尾骂我哟。但是你看，为什么上帝都不选这些人，只选他？然后耶和华特别提出来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一个人，他的心被耶和华看重，看到看重，宝贵珍贵。如果你说我要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还有人生很长的日子要过啊，我的一生是要荣耀神的，我的一生是要璀璨的，是要高举神的，让人可以从我生命里面看到耶稣的，可以因我得福的。我到哪里去都可以照亮那个地方，我到哪里去都成为那地的拯救，那地的祝福。我自己开心，我周围的人更开心。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阿们。但是那颗心是怎样的心呢？神看到了一颗心，在伯利恒，在一个他所喜悦的路德的子孙里，在大卫的心里，这颗心最宝贵的。今天的题目是他不忘初心，阿们，阿们。他不忘，他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我们今天要重新来思想，你要拥有的是一颗怎样的心？这颗心它宝贵在哪里？我们要一起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一生像伯利恒天上的那颗星一样，这么多这么大的明亮，能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启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要由这颗心发出。天父，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所拣选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这颗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颗心是一个怎样的心呢？在撒母耳记上17:26，历代志上就让我们看到，这颗心是爱神爱到底的一颗心。 Every time is now， 对上帝来说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一眼就看穿从大卫的现在到大卫的永恒。所以这一颗心最宝贵在哪里？这颗心最宝贵的是，这颗心是不论大卫这一生在高峰或低谷，在风光或是在暗淡，或是青春有力或是衰老衰败的时候，或是在白天或是在黑夜里，或是在放羊的时候，或是在战场上，或是坐在皇宫里，或是在逃难被追杀的那个前途无量的那样的光景里，在旷野里，或是他年轻，或是他年老，或是他很欢乐，或是他很沮丧很伤心的时候，这个人一直不失去一颗怎样的心？就是全力以赴捍卫耶和华的荣耀，爱神爱人的心。阿爸们，他一直没有失去这一颗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耶。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可是你看大卫这个人，在年少的时候他一无所有，连爸爸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如果你说圣经的灰姑娘版，我们叫做灰公子版吧，是不是呢？你记得那个灰姑娘的故事吗？啊，拿了那一只玻璃的那个高跟鞋，你们没有童年吗？是不是呢？像不像耶西的家？像不像？路德应该哭泣吧，我怎么生出这样的孙子来呢？你这个耶西在搞什么事情啊？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你看他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人。他年少一无所有的时候，哥哥在战场上英姿风发，哇，叱咤疆场的时候，他只能放羊，他只能被爸爸差遣去看看哥哥怎么样。可是当他到了战场的时候，以扫罗王所有的以色列所谓的人高马大的这些战将，他们听到哥利亚在谩骂耶和华的军队，在亵渎神的时候，全部逃到城里面去啊，没有一个敢出来，都龟缩啊。可是这个小牧羊头，或是牧羊的青年，或是青少年，他站在那个地方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非常感到刺耳。他不是害怕，他非常的义怒填膺，他非常的愤怒，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神？你怎么可以说我神的子民？你怎么可以这样骂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没有刀，他没有枪，他只有一个这个甩石的这个在身上。他凭什么？他里面有一颗心，他对上帝的爱是超过众人对上帝的爱，因此他听到别人骂上帝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当他否极泰来到壮年的时候，他终于脱离了扫罗王的追杀，拼斗从犹大王变成以色列王的时候，当他否极泰来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神，他这颗心仍然在他的里面。当他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的时候，他想的不是啊，我要怎么样喝美酒，我要怎么样等等等，他没有。他立刻想到的就是，我大卫住在香柏木的这么豪华、这么香喷喷的宫殿里面，我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哇，他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事情，他就开始要为耶和华建造什么？建造耶和华的脚凳，请听好。他知道他根本他见再荣华他都不配称为什么，他就说，你注意看，后来跟全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我预备这一切要为耶和华建造他的脚凳。 但他无论如何，我就是我不能只有我自己。我要你看他否极泰来的时候，他壮年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上帝。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人生走日薄西山，他要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圣经上说，历代志告诉我们说，他把所有的支派的领袖叫来耶路撒冷，把所有的祭司找来，把所有的勇士找来，把所有管理他家里面的牲畜产业的所有的管家找来，把他们全部包括太监全部找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我要为耶和华建造他的殿，建造他的脚凳殿宇，但是因为我手流血太多，耶和华说我不能建造，但是他让我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造圣殿。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儿啊，把对大家讲完之后，直接对所罗门说，你要寻求神，你不可以离弃神。接着他说，我为耶和华神预备了3400公吨的最好的金子，34000银子，还有数不尽的铜、铁、木头、宝贵的石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匠，帮助你完成建殿。然后他在死之前，他特别宣告说，我不是只是为耶和华预备啊，整个国家预备，我自己把我的积蓄100吨的金子、240吨的银子，我要献给我的神。然后所有的首领都很感动，长老们，我们也要献上，带着全国百姓，在他即将离世之前，为耶和华的圣殿预备一切。他自己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儿子啊，所罗门啊，爸爸在极其艰难的时候为主预备了这些。如果你去看历代志，去看列王记，你知道大卫这些金子银子是打来打下来，去打这些要攻击他们的诸国得来的，一点都不容易啊。但他就是为耶和华预备，耶和华预备。甚至他还 得到这些，打完亚门这些的时候，就说所罗门后来用的就是他这时候掳掠回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初心？神所看重的这一颗初心，是一颗把一切献给神、爱慕神、捍卫神荣耀的心，而且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阿们。没有少过，没有变过，没有褪色过，从来没有。年少怎么样？只有进步，没有减少，直到死都是如此。因此他在写遗嘱的时候，圣经很罕见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神的灵一直没有离开他。我们看扫罗王刚开始的时候，被高利成王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让他有一颗新的心，他有新的灵，可是后来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第二任却不是这样，从头到尾耶和华的灵一直与他同在。阿们。这颗心是一颗怎样的心？我们进入第二段，告诉我们这颗心是耶和华非常珍惜宝贝的一颗心。阿爸们，你我一定要拥有一颗神宝贵珍惜的心。阿爸们，这颗心我为什么说它是神宝贵、神珍贵的呢？你注意看上帝怎么祝福他就知道了。阿们。第一个，耶和华说，我为你建立家。当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的时候，我相信大卫一定很挫败，对不对？我奉献你，我要做，你不可以做，哇，他一定很挫败。越爱上帝的人越挫败，对不对？不爱上帝的人根本没得挫败，是不是？他很挫败，但是上帝马上告诉他说，你儿子可以帮我去，而且我要祝福你。这个祝福让我们看到上帝多喜悦，多珍惜他这一颗心。神说我为你建立家室，建立家室大概 就大概两个内涵了。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出生之前的收生婆，上帝为他们建立家室，对不对？建立家室两个内涵了，第一个就是我为你建立你的家，这个意思
很丰富啊。建立家的意思，我要为你的家建立多多的家业，知道吗？哦，那家业包括很多啦，不只是田产啦，不只是房屋啦，哦啊，一切一切，我为你建立，你的家业会扩大。第二个，你的名声会被高举。所以建立家是第一个是家业，第二个是你家的名声，哦，第三个是什么呢？哦，你的子子孙孙都会蒙福。阿们，这多么大的恩典啊！哈利路亚，哦，你的地，你这个家族属于你大卫这一支会扩张。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建立家室是神让大卫的家永远坐在宝座上，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神让他永远坐在王位上，和神一同当王，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他亲眼看到扫罗王的家的陨落，神为他建立家室，神没有为扫罗王建立家室，那个应许就是你永远坐在王位上。弟兄，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弟兄姐妹，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好期待我们拥有这颗心，其实是为了祝福我们嘛。阿们。这第一个建立家业，第二个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神给他悔改的心。你有没有发觉大卫跟别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上帝很珍惜他，疼惜他，他犯罪他就立刻悔改，你有没有发现吗？你发现很多人死不悔改的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在谁的手里？上帝给他悔改的心。先知一责备立刻悔改，扫罗呢从来不悔改。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是一颗捍卫神爱神把自己献给神的心，你放心，你不是没有软弱，即或你软弱，神也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给你。阿们。一人会跌倒，但他必重新建立，重新站立。阿们。他失脚不会永远躺在地上。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谁没有软弱？谁不害怕自己未来会如何如何？但如果你持守初心，用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心爱你的神，你不要怕。阿们。第三，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神把什么给他？把得胜给他。神叫一切的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如果你是一颗这样的心的人，神让你站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阿们。诗篇第几篇？23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不是惊慌失措，对不对啊？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啊？有出息的很呢，是不是啊？也不会哭啊，不是吗？哪里有什么好怕的？在敌人面前，你以为我摆设宴席，根本都不是我对手。你再强，你都不是我对手，而且不会再没有再怕的了。哈利路亚！牧师讲到接地气嘛，对不对啊？听不懂的人自己回去看新闻嘛，哈。你就可以知道，真的就这样啊。这就是大卫说，你说神珍惜他这样的人，你说神还不能彰显出上帝多么喜悦他吗？阿们。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这个世界啊，你不想与人为仇，人家都会嫉妒你，都会当你的敌人，对不对啊？那你何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拥有这颗心，神宝贝你，神让你的仇敌在你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们看到神祝福他的子子孙孙了，再怎么样神恩待他了。哈利路亚。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就是这颗心，爱神的心，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戒。乌撒事件，就是大卫他期待要把上帝的约柜迎到他的城市来，结果他用什么？他用牛车。记不记得腓力士人还约柜的时候用什么？牛车。腓力士人不是把约柜掳走了吗？那当然是神允许的啦，有没有啊？那他们回来要什么送回来？用牛车，是不是？当地的风俗就是如此。大卫这个时候他疏忽了。以色列人有了约柜之后，他们怎么运输他？是要祭司去抬他， 对吧？然后乌撒哇，牛尸体，乌撒一摸就死掉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只讨论一件事情是，你发现没有？上帝不单单看我们爱的动机啊，上帝最在乎的其实还是我们是不是照着他的话去侍奉他，对吗？我告诉你，爱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尊重、敬畏，对吗？你说你很爱一个人，你不尊重他，你买了再多东西，再多东西给他，对他再好，你觉得那是爱吗？对方受得了吗？没有尊重的爱不是爱耶，是吗？上帝不单单看我们的动机耶，上帝要看我们重不重、敬不敬畏他，有没有照他所说的去爱他。阿爸阿们啊，敬重最起码要做的就是照对方所说的去做嘛，对不对啊？你说我很尊重我的爸爸，那照他的话去做就对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呢？敬重最起码的就是照对方所说的去做嘛，对吧？上帝不只要我们的动机是对的，上帝更要我们在侍奉他的方式上面要照他所要的去做。哈利路亚，这是神要的爱，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弟兄姐妹一定要谨记在心，阿们。你要爱上帝吗？你要照上帝所要的去行。哈利路亚，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不能只说哦，我爱所以就没有问题。不，你不但要爱，你要敬畏，你要尊重。阿爸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随便解释圣经。我要再次很严重的说，主日是一个专有名词。启示录出现主日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如果你稍懂一懂当时罗马帝国他们的风情，他们的历史背景，你知道那叫做皇家日，皇帝的皇，家庭的皇家日。基督徒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神的日子。阿们，阿们。你不要随便讲有什么周间主日，你最好不要这样做。你的动机可能很好啊，有些人要上班什么，你可能动机了，但是你要照神命定的方式，专有名词，你能改吗？你这么伟大吗？你不要因为一些所谓的很有权威的解经家，很有权威的解只是比你多读几本书，其实那不一定是对的。你多读几本书，你公说公有理，他读几本书，他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你最好退下来，照着圣经清楚的启示去行。阿爸们，不要因为体恤人的软弱就走妥协主义路线，照着神的话去做。阿们。他要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你就不能说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每天要灵修，大放厥词，迎合青年人的喜欢，在忙碌的急促的这个社会里面告诉大家教会太古板了，太八股了，太严厉了，太律法了，哗众取宠。求主可怜我们，里面那颗敬畏神的心在哪里？一个青年人来找我，牧师有一个宣教师在我们的学校团契里面告诉我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每天都要灵修，你们可以不必每天灵修。这个学生是政大的学生，我笑着看这位姐妹，我跟她说：“是吗？哦，那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好不好？好不好？诗篇第一篇没有说每一天呢。”她说什么？哦，你麻烦喽。昼夜思想，这人变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变为有，今天我们读的启印文，耶和华的律法重不重要？全备能什么？至少你在政大上课是醒着的。
至少你不聪明，但他可以使你有智慧的，至少他可以明亮你的眼目，阿们，至少他可以让你的心甜甜的，比蜜还甘甜，至少他可以照亮你前面的路。你不去读，损失的是你自己，至少他可以让你看到。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请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知错，肯悔改，阿们。至少你求会求神，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否则我嘴巴会乱说话，跟那些酸民躲在键盘后面那些键盘侠差不多。我不要变成这样，我也不要我的小孩变这样的，所以我说你要天天灵修，阿爸们，你还不够，你还要昼夜思想嘞。你有空就想神的话吧，阿们。我们不要谁觉得我爱神就好，我有一颗爱神的心，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爱神的心。哦、我们的方法方式照着神命令的去做，爱绝对没有不能没有的内涵，叫做尊重，阿们。最起码的尊重，照神说的去行，不是照我以为的去行。我是谁？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段，弟兄姐妹们，期不期待有这颗心？哇，我也好期待。我们如何有这样的一颗心，不忘初心，一辈子持守这颗心？人很容易犯三个大毛病：第一个自高，第二个自怜，第三个抱怨，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自高的人，在巅峰、在风光、在成功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自高，看不起别人，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够好，我今天怎么样，所以我才怎么样。第二个，我们在低谷、暗淡、失败、沮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怜，自怜比自高有的时候更可怕。第三个，我们在受委屈、神静默不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抱怨神。一颗自高的心是耶和华所敌对的，一颗自怜的心是无药可救的，一颗抱怨的心、抱怨的口是极其可恶的。以色列人喜欢抱怨，喜欢自怜，就倒在旷野，因为到最后他们就会不信。阿们。我们从负面看正面，如果我们要有一颗像大卫那样的心，不自高，不自卑，不抱怨，那么从大卫身上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先来到新约的保罗，再回到旧约的大卫。保罗的人生基本上面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当他选择跟随耶稣以后，他的路是非常坎坷的，非常艰难的，两面夹击的，犹太人讨厌他，外邦人拿石头要打他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他身上还有一样东西，是有一个疾病，一根刺，有人说是罪，我们不这样解。无论如何，这根刺在他身上，这根刺看起来是让他不要自高，可是当中耶稣给他的回话讲了一句很关键话，说我的恩典我不拔出来，你外内外交加，身体上面还有一个疾病，我都不解决这些问题，这根刺要扎在你身上。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他感恩，阿们。他开始透过夸赞自己的软弱，谁好意思夸自己的软弱？谁都想要告诉别人我比你强，但保罗夸自己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让荣耀归给基督。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在字里行间这个经历的阐述里，哥林多书信的阐述里，我们看到，哎，保罗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对不对啊？你为好事情感恩的没什么了不起，他为那根刺不拔走，他为主做了这么多，这么冤枉，
他仍然感恩。我们发觉一件事情，感恩是生发出爱神爱人的爱的心灵沃土。我再说一次，感恩是在你心里面的一个沃土，它会生发出来最纯净的爱。阿们。越多的感恩就会有越多的爱，越大的感恩爱就越大，感恩越久爱的就越久。当我们对神对人失去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爱就没有了。阿们。我们对神的感恩有几斤有几顿，感恩的心越多，爱神的心就越多，感恩的越久爱的就越久。我们发觉为什么保罗这个人他可以像大卫一样拥有一颗一直到死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路跑进了，首先我说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原来这一个人对耶稣基督永远心存感恩，从十三封书信看得很清楚。阿们。缩影在这段经文。好，我们回到大卫，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我如何能像保罗一样这样的感恩呢？阿们。希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感恩攸关你能不能拥有这颗心，哎，对不对？能不能爱主爱到底？不是主爱我爱到底，是我也要爱主爱到底。阿们。好，关键哪里？我们从大卫身上来看，如何能够心里面充满了对神像保罗这样的感恩呢？大卫让我们看到关键在哪里。当神祝福大卫的时候，要为他建立家室的时候，大卫说的话当中我们看到，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两节就好，历代至上17:16，十六节，于是大卫进去，来一起念，坐在
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注意看，其中他说：“我是谁？”好看最后一节20节，请耶和华。
耶和华照我们的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一个会感恩的人是第一个他知道自己是谁，第二个他知道神是谁。阿们。他看到神是怎么祝福他。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感恩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何其渺小。阿们。我们何其不堪。阿们。曾经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成了当下的我们是蒙了多大的恩典。第二个，他认识神是谁，对不对？阿们。他知道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一个不知道上帝是谁的人，他所得到的一切一切他都会觉得是自己，他哪里会感恩？阿们。一个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神是谁的人，这个人他不可能不对神心存感恩。阿们。我们如何能够不但有这颗心而可以持守它？初心易得，始终难保。意思是说，我不是在讲两个日本人明星的名字，初心易得就是这颗初心还算是容易得到，你愿意，但是始终难保就是你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保持到最后是很困难的。阿们。我们如何能够开始就非常谦卑，一直到跑进汤跑的路，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不忘初心？关键在哪里？关键在10篇第8篇。阿们。今天的结束要结束在10篇第8篇。大卫之所以能如此，我们可以从10篇第8篇看到他的秘诀。他说：“耶和华，一起来，哎，一起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您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您依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
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
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您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您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您竟眷顾他。
你
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您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您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弟兄姐妹，这篇诗篇你回去可以再重新思想。我要告诉你他三个重点。大卫之所以可以不忘初心，爱这位上帝，尊重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颗心被上帝在永恒当中珍惜看见，在所有的哥哥面前荣耀他，单单拣选他，是因为这一个人，他一直以来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跟一般人不一样。第一个，他不断 看这位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你看月亮，嘴巴里面唱的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对不对？月亮知道我的心。人家不一样啊，人家看月亮就不一样啊，人家是看到耶和华，你何其美，你何其大。接着看到我只不过是尘土，我何其渺小不堪。然后他在看，他在想，你竟然赐我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不配啊。他看三件事，他光看神，后面两件事他就看到了。阿们。他在哪里他都在思想，他都在看这位神，他都想到这位神，他都联想到这位神，他都可以观察的看到这位神。然后他就看到自己只不过是尘土，你竟眷顾我这个不堪的人。然后你眷顾就算，你还这么荣耀我，把荣耀尊贵冠冕要赐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说我要拥有一颗不忘初心的心被神看见，我要拥有，那么我告诉你，你起来不断的看思想你的神是多么的美，多么的伟大。这位至大至能的神，你看不完的，你想不完的，你越想你会越感动。阿们。看自己何等的渺小无能不堪，不堪，看即或如此，他仍然拣选我，用他的宝血遮盖我，荣耀我，尊荣我，将来带我进天国，让我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管理万有。这段时间因为腰伤跟小小的手术一起并发，所以我比较有机会坐下来稍微看看我的幸福。哈利路亚。哎，想到合一堂我就很幸福，哎，对不对？坐下来跟我妻子四目 相看啊，坐在那里一个礼拜孩子回来一次，那董道多回来陪我一次，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当我坐在那里简单的菜肴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无比的甜美，无比的幸福，无比的美满，真的是又真又善又美。好期待这一个时刻能够停滞下来，这个时光能够停滞下来，不要过去。可是后来感谢主，神让我一转念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停滞任何美满幸福美善甜蜜的时光。当我选择不忘初心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活在这份甜美美满幸福的时光里。阿们。大卫是一个被看不起的人，被忽略的人，被当成空气的人。我不知道他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他？可是我知道大卫这十几年在家里是不容易的，哥哥骂他，爸爸轻视他，他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人，他不被看重，他是家里面是个空气，好康的绝对不会有他。可是他这颗心，他这个人在神面前是神所看重的，阿们。他在永恒当中，在神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他的心是一颗不忘初心的爱耶和华、尊荣耶和华的心。或许你我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其实人看我们像个空气，藐视、践踏、边缘我们，那又如何？如果我们拥有这颗爱神不忘初心的一颗心，在永恒当中你是最闪亮的那一颗星，闪耀到永恒。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从早晨到夜晚，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看什么，决定我们里面是这颗心是否能生发出爱来。大卫的秘诀简单却好接地气。今天我们看痛苦、看业绩、看成绩、看许多痛苦的事，出去散散心，看 view， 看东看西，我们看到了什么？巴不得我们像大卫在诗篇第八篇一样，我们看见上帝，阿们。看见自己，看见神给我们的恩惠，不要舔伤口，不要去数算你没有的，不要数算你的遗憾。这一切当你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他接手，他负责，因为你的心已经蒙悦纳，在永恒灯是最璀璨闪耀的那一颗心。为自己祷告，求主让你不忘初心。你曾经有爱神的心是否失去了？赶快找回来。你不曾这样爱主，今天决定走上这条爱主的路吧。请为自己祷告，请。让这首诗歌陪伴我们，提醒我们。
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爱，耳朵与你来亲近。每晚我仍要歌唱。
天父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昼夜思想你，时刻看见你，在你创造的万有与你的话语当中，常常与你相遇，更深的认识你，使我们也更深的知道我们是谁，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召何等指望，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已经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一生一世不忘初心，直到你再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请坐，神祝福大家。